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基督教教育概论这门课程。今天我们已经是第五课了哈，在过去的四课里面呢，真儿非常的开心和您一起荡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我们看了旧约时代、新约时代以及耶稣基督他所进行的基督教教育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呢，会来看看教会历史，整个教会历史的背景里面怎么样进行基督教教育工作的。那当然了，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手头还没有基督教教育概论这门课程的讲义大纲的话，赶快赶快写信来给真儿索取。因为如果您有的话呢，您就不会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即便是您有可能会落下一两堂课，但是呢，您有真儿为您预备的精心制作的讲义啊，您一定不会错过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赶快写信来索取哦。无论是写信、传真、email 都可以，写信来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索取《基督教教育概论》这门课程的讲义好吗？当然，真儿也特别的盼望您不仅仅是来索取讲义，也可以和真儿分享您听完这门课的一些的感受啊、回应啊、心得啊。我们可以在空中、在信件的往来当中互动，彼此交流生命，彼此造就，彼此成全，好吗？啊，真儿也特别的盼望从你那里可以学到东西。好了，不要忘了写信给我。那我们今天呢，会进入教会历史教育综览。那如果您觉得哎呀，历史啊，又讲历史多么的枯燥，那您就错了。因为在历史当中，我们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而且神也借着历史当中的一些事件呢，会帮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了解他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好了，我们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孩子深知道您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更是历史的主。主，当我们回顾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在历史当中向我们说话，你借着众圣徒曾经行过的路，你让我们看见你在基督教教育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你帮助我们来了解基督教教育的真理是什么，帮助我们都做符合你心意的教育工作者。也特别的求你今天下面的30分钟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无论是听的是讲的，都能够得到圣灵亲自的供应。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围绕桌子掰饼分粮食给我们，使我们得到饱足，也使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像你，效法耶稣基督在世的样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教会当中作为教会教育事工的标兵，能够真正的行出你自己的旨意来，活出你的心意来。求你洁净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看一看基督教教育它在教会历史当中的情况是怎样的。不过在开始之前呢，真儿还是要和您来复习一下。我们知道基督教教育它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四个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一个好的神学基础，一个好的组织基础，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全面完整的教育的对象，以及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教育的目的。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它必须有一个非常美好完整的符合神心意的，符合圣经所说的关于天国的神学作为神学基础。那么很多人也说了哈，哎呀，那么基督教教育它到底是一门学问，还是一门艺术，还是一个这个策略呢？其实 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基督教教育，它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神学。那么如果有了这个好的神学的基础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好的组织基础，这个组织基础就是我们地上的教会。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多的人呢对这个地上的教会啊的理解有所偏差，这就导致了我们对基督教教育的概念开始有了混淆和动摇。为什么呢？到底什么是地上的教会呢？很多的人就以为说，哦，基督教教育就应该只是在教会进行的那些教育活动就好了，也就是我们星期天星期六上上主日学啊，过过团契生活呀，那么周一到周五呢就是我自己的时间，那我所接受的一切呢都是属世的教育。其实这样的理解是非常的不完全而且有偏差的。我们所说的教会乃是一群蒙着神的恩典奉召的人，那么这一群蒙召的人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能够彼此的造就。所以说我们既然是蒙召啊，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都可以是基督教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呢一个地上的教会作为组织基础并不光光是我们在教堂里面在教会里面所进行的一切的教育活动，乃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在每一个地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出口。还有呢，我们有了很好的神学基础，很好的组织基础，我们还要有一个非常全面完整的教育的对象。很多人以为要接受基督教教育，那就进基督教所办的学校哦。或者有些人觉得接受基督教教育或许都是这些传道人啊牧师啊应该做的，所以呢他们要去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还有的人认为接受这个基督教教育也许是些小孩子们应当去接受一些儿童主日学的训练啊，从小认识神。可是我在第一堂课上就已经讲过，这些的认识都是但是都不是，也就是说如果分开来讲的话他们都不够全面，因为他们只能代表教育对象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讲的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它所面对的所涵盖的对象是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这个世上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要接受的基督教教育就是要接受福音，接受信仰，可以使他们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拥有了以上的三件基础，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明白说基督教教育它的目的，它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目的和理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为有了好的基督教教育呢，我们就有教会增长啊。当然了，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能够什么呢？成全圣徒。什么叫做成全圣徒？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相爱，彼此造就，彼此建立，最后可以使神的国度在地上得到彰显。这是我们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很多的教会开展各样的活动只是为了说我要使教会的人数得到增长。如果这个人数得到增长，而这个质量 人的生命的品质却没有得到增长，没有得到一个飞跃的话，那么他们的所进行的基督教教育就是一个虚无而且是失败的。所以如果对比我们刚刚讲过的这四点这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它所涵盖的这四个重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的教会缺乏的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缺乏的这几方面呢，都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啊，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不够全面的教育事工，我们也求神来带领我们走符合他心意的道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上一次也讲过，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历史呢？因为从学习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现今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再去犯那些历史上人们由于不知道所犯的那些过错，或者是由于对真理的了解不完全所带来的一些片面的一些偏差。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行我们关于这个基督教教育历史的最后一讲，也就是我们要来看看整个教会历史过程当中它的教育事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们先来看看第二、第三世纪，就是被人称为是后使徒时代的那段时间，教会是怎么样注重他们的教育事工的。在那个时候啊，基督徒的家庭呢，继续遵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当中的教训。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当中这样说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说，那个时候，后使徒时代，基督徒的家庭仍然承担着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呢，父母亲呢还是非常强调主的教训和警戒，完全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养育他们的孩子。还有啊，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非常的殷勤参加教会的一种称为学习神话语的聚会 ，the meeting for the word， 学习神的话语。这个它的原文很有意思哈 ，the meeting for the word， 也就是说，他们聚会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要学习神的话语，是为了神的道。那当然，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教导圣经的真理，非常的像我们现在学这个教会里面所进行的一些真理班呐一些这个初级的神学课程等等的。那么当时呢，由于教会的内外渐渐的开始有许多的异端邪说的兴起，非常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许多的这个异教之端开始兴起啊。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要加强教导真理，那这个加强教导真理呢就变成最好的一个护教的办法最佳的防护的办法，就是使所有的信徒可以在真理上面得到长进。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呢，第四世纪实际上是整个基督教历史的非常崭新的一页。为什么呢？在主后313年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他就信了主，归信了基督，所以呢他就下令准许所有的基督徒可以有崇拜的自由。哇，从主后313年开始呢，基督教就成为罗马皇帝他所推崇的一个宗教。那么在主后381年呢，另外一个罗马皇帝提亚导斯他就宣布了以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个时候总算是结束了对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逼迫和反对。但是呢，也就是由于这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渐渐的人们本身对信仰对这个神的这个追求就开始变得公式化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生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呢你自然好像就变成一个基督徒一样的。这实际上是教育的一个死敌，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个人
没有跟神建立这种关系，没有一个渴慕学习的这种心的话，你绝对学不到东西。那么在主后367年的时候啊，订立了使徒信经。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教会开始正式的有了使徒信经，而且用这个使徒信经呢，作为教导信徒的一个良好的工具。那个时候呢，教会也开始设立了教义问答学校。那么是以3年培训的课程呢，为了预备那些新的信徒啊接受洗礼。哇，这个洗礼班真的很长。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呢，一般洗礼班就是1个月啊，或者是甚至是3个月啊就可以了。可是那个时候的教会，他设立的这个教义问答学校，他的这个洗礼班是要经过3年的培训啊。那这些学校呢，啊，尤其是在非洲的亚历山大城是非常的著名的，因为当中有教父格里冕啊，是啊，我们知道是非常有名的神学家格里冕教父，还有他的门徒 Oregon 哈 奥利根，他们对教育事工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这是在基督教教育史上很有名的两位。我们下面再来看看第5世纪。在第5世纪之后啊，虽然罗马的政局是非常的混乱，但是教会呢仍然是生长扩张。但是当时呢，教会教育的教导方式却有所改变。罗马帝国版图以北呢，他们遭到了日耳曼野蛮民族的这个侵略，所以整个政治当时是政局是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可是当时的教会呢，就开始有了苦修主义啊，也就是修道院开始兴起了。那这个修道院呢，就是为了使这些啊这些知识分子呢，就可以有一个避难的地方哈，就像他们的避难所一样。那这个修道院呢，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所以很多的西方文化都是在修道院当中得以保存，因为那个时候在打仗，那么修道院呢是战争不能达到的地方，所以很多的文化界人士啊神学家就躲在修道院里面去研究这些学术。在中世纪啊，就是我们称为黑暗时期 The Dark Ages。那这段黑暗时期呢，是野蛮民族南侵之后啊，国家非常的贫困，环境非常的恶劣，就造成了啊一般的市民甚至是教会的教牧人员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文盲啊就是黑暗时期，所以呢教会就开始用一些仪式啊偶像啊游行啊民间的遗传等等这些工具，想要保存部分宗教的意识。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渐渐偏离了神的心意，越走越远了。到了第8世纪的时候呢，查理曼大帝他自己虽然是个文盲，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从英国啊雇来了一批学者，这批学者呢，他们就负责专门教导宫廷上下的所有的官员。然后呢，啊，查理曼大帝呢，他又下令教会的主教，还有修道院的主持人呢，都要殷勤向学。所以这个学习之风又开始盛行起来哈。很多好学子弟呢，就到处奔波哈，拜师求艺。那么这些学者群聚在一起的中心呢，便成为后来的大学 ，university。哦，原来这个 university 它是这样的意思 ，uni 就是表示统一的、完整的，那么 versity 呢，就表示是不同的啊一种多样化的一个意思。所以大学的前身啊，原来就是一群学者群聚在一起，他们来啊探讨神学啊，他们来学习各样的学术的研究。最早的大学就是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有3科啊，就是文法、修辞和逻辑。 及四科，也就是这个啊，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那么神学呢，就被认为是众学之母。什么叫做众学之母呢？就是它超越世上一切的知识和学问。所以说，当时神学是所有的大学里面的啊一个列为榜首的学科，是众学之母，因为它超越世上一切的知识及学问，因为它是啊研究关于神、关于神人之间这个关系的一门学问。而且呢，神学它是所有教育的一个基础。它是贯穿在教育之内，但是又超乎于教育之上的，因为它是属神的学习。当然了，医学和法律也深为人的敬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如今啊，医生啊、律师啊、啊神学家啊，都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那么在欧洲中世纪的后期呢，随着手艺和轻工业的这个发展呢，小市镇就纷纷的开始建立了。那么自然中产阶级就开始，他们的势力就渐渐的增长。这就使啊欧洲传统封建制度开始衰落及败坏。那时候罗马教廷就发动了许多次的十字军东征。那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就是许多的农民啊、奴隶啊，就得以参军啊，有机会参军，见识外面的世界。而且呢，他们再也不愿意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里面去。那学术界呢，就开始发现当时希腊、罗马古典著作的这个手抄本，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来研究这些古典著作，所以这就带来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文艺复兴运动啊，就直接影响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以当步入十六世纪以后呢，啊，这些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啊，都是由教会当中的一些有智慧的教牧人员和我们刚刚所提到大学里面的那些教授所组成的。那这个运动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能以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圣经，然后明白神的救恩，并且可以有机会得到灵命成长的一个供应。我们知道在黑暗时期呢，因为人人很多的文盲，所以很少的人可以有机会阅读圣经，即便是有，他也读不来、读不懂。那么自从有了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们就开始崇尚科学，人人都要去学习，所以又开始有了机会啊，是以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圣经，明白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一个教育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首先要和神建立自己个人的一个关系，这样才有可能啊，有得到灵命成长的供应。那么为了达成这个宗教改革运动的目标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目的是为了使每一个信徒都得到灵命的成长。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基督教的新教，也就是现在我们啊改革过的基督教呢，就开始建立了一些初级的小学的教育哈 ,elementary education。那么这就是一开始的基督教学校的小学教育。那么改教运动之后呢，啊，罗马天主教也大大的受到了冲击，那他们也就开始的普及自己的初级教育。在英国的国教就是圣公会哈，它虽然保持天主教的一些行政组织啊、崇拜仪式啊，但是呢，他们却在教义上已经接受了新教改革后的新教的思想。那么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啊，圣公会当中的低等教会派 Low Church Party， 低等教会派当中的一位弟兄叫做罗伯雷奇斯，他就为那些贫苦失学的矿工儿童设立了主日学，这也就是最开始的主日学的运动。那么这主日学的运动呢，就渐渐的为世界各地的教会所采纳，就成为了重要的教育事工。 那么呢，这也是最初级的在教会里面进行的儿童的教育事工。所以啊，我们今天已经分别从几个时期来看了教会历史的这个教育纵览。那么我们知道哈，在整个历史的长河过程当中，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一直都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力量。那么教育呢，也可以使人真正的回到神他创立世界的时候他所原有的那个心意。那么教育就可以使我们走回到原来的这个心意当中，明白神的心意。在整个教会历史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基督教教育它经过了许多的波折和风雨，也曾经走过弯路，也曾经因为狭隘的看见，对真理不完全的解释呢，曾经带给教会历史上一些重创。但是呢，现今当我们明白了解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建立一个好的符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学习这门学问，我们需要来了解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在我们回顾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避免许多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或者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这个有限和狭隘，我们看不清楚的地方，当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避免。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黑暗时期，就是由于那个时候教育制度的不完善，不是所有的人可以接受好的教育并不是所有的圣徒都得到装备。这就是为什么人不能够去解读圣经，不能够明白真理，也就导致了很小的一部分人，他们篡改了圣经的原意使整个教会走偏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他的真理始终是历史的主导，他是历史的主。所以借着他的恩典和带领呢，使我们重新有机会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真理当中。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呢，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圣经原文当中，我们来探讨，我们来研究到底符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是什么。那这儿真的非常的盼望您，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这儿自己呢，都可以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那当然借着这门课呢，也更加的来了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在这门课结束之前呢，这儿给您留下两个问题，请您回去思考。第一，就是为什么神学被称为众学之母？第二呢，那在宗教改革运动给我们的教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复兴？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在这儿刚刚的课程当中呢，反复在强调和谈论的。所以您如果听的话，您一定知道。好的，请您回去思考，也请您呢写信来给真儿，跟真儿分享您听完这门课的感受啊，或者是有一些回应，真儿都愿意洗耳恭听。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喽，拜拜。